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都聚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那里有美好的恩典，在你那里有我们生活的能力，在你那里你也可以指引我们人生当中的方向。所以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愿你透过你的仆人，也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光照的工作，就要让我们不单来聆听你的话语，就要让我们有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愿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亲切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段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这个今天的主题呢？是在35节，那里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很明显呢，这是个吩咐啊，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啊。我不舍得大家，假如有一天有人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信仰对你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你会怎么回答？其实因为答案太多了啊，你很难在一两句话里面来讲清楚啊。我觉得你可以很简单的跟他们说啊，信仰对我们的意义啊，可能你可以这样回答，就是他让我们有个更丰盛的生命，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生命啊。当然你可以也可以告诉他，上帝他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等等，我们都可以回答啊。那今天呢，我假如我是用这个主题的话，你会发觉那个生命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价值，它就是让我们有更广阔的人生。也圣经也是这样应许啊，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就是一个应许啊，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种的生命。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讲那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生命是个应许，但是我们也必须有勇敢勇气来走上去，来广阔我们的人生啊。好像圣经里面应许以色列人有流奶与蜜之地啊，这是上帝应许之地，但他们也必须要离开埃及，然后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又正如亚伯拉罕，神说你眼所看的我都要给你，但是呢，他也要离开吾尔，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应许之地。同样，一个丰盛的人生是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踏出来的啊。神也是这样应许约书亚，你脚掌所踏之地要去的啊。所以呢，这个信仰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不劳而不就说你没有一种的努力不劳而活的啊，你必须要努力来得到。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 你们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就是说离开这里要渡啊，渡就坐船啊，我们通常讲渡的时候就坐船的船到那边去吧啊，那边是什么呢？然后假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他们渡到那边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啊，在这种被鬼附的在一种困难中挣扎的人就等待着耶稣来帮助他离开那个鬼啊，这就是一种对人的帮助啊。所以对于这次来说，耶稣要他们渡到那边，是要他们承担承接一些人生的任务。原来丰盛的生命是透过你愿意承担责任而产生，而不是坐在哪里来产生啊。你愿意来承担任务，你的生命就越丰盛啊。这对于这次来说是这样。然后呢，有别的圣经你看耶稣的生平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他透过他的人生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生活。假如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就是说再过两章的圣经我没有请大家看的，不过我可以把意思告诉大家是很熟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是讲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个男丁啊，所以说单单是男的就有5000人，换句话说有女的有孩子就不止了。所以在当时呢，耶稣就用5个饼2条鱼来喂饱了很多的人。然后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么多人得到有东西吃啊，看到一个伟大的神职，他们一定有很多掌声了啊。但是呢，在那一次，假如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你就看到耶稣立刻随职立刻来催门徒上船，要到伯赛大那个地方去。所以那次的地方呢，提醒我们，假如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的话，丰盛的生命化的话，不要停留在那个掌声里面，不要停留在今天的成功里面，我们要勇敢的去向前走啊，离开它。虽然掌声我们很喜欢听，但是它会留住我们的啊。我们在那个享受掌声的时候，我们就蹉跎我们的岁月啊，我们就失掉了那个向前走的一个契机啊。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另外呢，其实这些圣经很多的，不过我随便讲几个一个有些提醒的几个啊。那另外一些圣经，假如你有，你可以打开来看，叫马太福音26章，应该是46节。那节圣经呢很简单，就耶稣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啊。那这之前发生什么事呢？这句话之前是因为耶稣要面对十字架，面对痛苦，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人生的考验。钉十字架不是件普通的事情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在可斯玛利园，他曾经这样祷告说：父神啊，假如这个苦杯能够拿开的话，请你把它拿开，有3次这样的祷告。可见这个前面的苦难不小啊，手被钉，充满了羞辱的十字架上啊，耶稣并不是那么坦然，他有点惧怕，甚至他流泪祷告，希望这个苦难不要临到他。然后跟住了他就去看他的门徒。原来呢，他本来要带着几个门徒呢，要跟他同心来祷告的。 很可惜，他弟弟很忧伤，害怕，要面对十字架。他以为他的门徒可以跟他同心，结果呢，他的门徒最亲密的几个门徒却在那里打盹，却在那里睡觉，然后几次都是这样。所以呢，假如我是他，我就觉得很失败，待了几年的时间，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很多的心学，很多的教导，却教导一般这样的门徒出来，就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去打盹，所以是相重的失意。还有呢，同一个时间，就是他的门徒犹大在那里做什么？去跟人议价，怎么来把耶稣他的父子他的老师出卖。哎呀，假如我是耶稣，我真是太难过了，好像所有的劳碌，所有的心血都是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自己要面对困难，然后所有的劳苦，看到门徒这个样子，觉得人生真是很灰暗，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这样，在我们人生里面常常都有这种情况，生活很困难，但是周围的人并不能够与你同心，有时候你发觉越困难问题越大，是不是？你好的时候人都是喜欢锦上添花，当你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走掉了啊，都会叫你很失望的。很多时候人生都会有这种情况，耶稣也不例外。但是你叫刚才我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就说向前。他不是逃避，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他起来向前走的时候，就迎见，就说跟那些捉拿他的人是面对面的，可见他是面对着那些困难来走去的。这是耶稣的生平里面几幅的图画。其实你看他整个的人生都是不断的来移动的，不断的向前的，掌声留不住他，困难也留不住他，他总是有他的任务，他总是会向前。一个丰盛的人生其实是这样，你靠着信心，靠着上帝给你的应许，然后勇敢地向前走啊。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主要的思想这方面，你要有一个宽广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丰盛的人生，你不是单单坐在哪里来享受你的信仰所产生的，乃是你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任务，面对工作来产生的。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要度过的地方啊。当然那个度过啊，向前不一定是讲人生的任务的啊，有时候可能是在你的性格上，你需要离开你本来那种抖缠做那种拦阻做你自己的性格。我确实是看见很多这样的人，他人生很小很窄小，往往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于保守，害怕来确定的，他就不敢接受挑战。有时候很多的情感的问题啊，很多的埋怨等等，就把它留在这个地方。你看现在的埋怨的人都坐在哪里埋怨的啊，都是不是向前的，埋怨自己的过去， 埋怨自己的软弱啊，埋怨别人对自己不好等等等等啊，埋怨自己怀才不遇。我真的有个年轻人，他是埋怨，但是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用他，他怀才不遇，他就走了。其实是错的，做一个负责人啊，总是要找有人才，看见人才就很饥渴了，要得到，从来很少怀才不遇的啊，除非他把自己收藏起来。有些比较懒惰，我也看见有些人很多机会。我很想把他造就，帮助他来使用他，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在机构里面，弟兄很少。我看见有弟兄来参与角色的事工，我总是想怎么来把他栽培起来，将来成为更承担重任的人。但是你发觉真的没办法，很懒惰，马马虎虎。我不晓得有没有错，今天的女孩子啊，在职场上是比较努力的啊，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啊，这是我个人的这种想法。但是女的非常努力认真工作，男的当然也很多很好啦啊。不过呢，你发觉很多时候都是比较马马虎虎的过程，这是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呢，也要决心渡到那边去吧，离开你现在的性格。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说哦，这个任务的问题，你要工作的问题啊，有时候是一种性格，种种啊。总之，我们假如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要好好思考，要离开，离开你的满足感，离开你的骄傲，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已经不错了，那你就没有进步了啊。所以呢，也许你可以重新立志，我要一年读完一本圣经。那这个也是一个离开啊，也是一个渡到那边去啊。啊，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呢，我不晓得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带领，不过你必须要祷告，我一个丰盛的生命是透过我不断的来向前而得到。否则呢，你就算你每个礼拜坐在这里，你听100次道、1000次道，你从来都不想向前的话，你的生命不会因此而丰盛起来的。还记得哈，一定要 move on， 一定要向前，要渡到那边去。好，现在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困难，让我们没有要向前的这种感觉呢？不思进取的原因在哪里呢？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啊。第一个，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思进取的，在停留的地方的，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生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啊。我常常都听到弟兄姐妹有这种想法啊，哎呀，假如神清楚地呼召我，我知道上帝的意思，我就会走上去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啊，要到一生奉献给神，我愿意，我有心，不过我一定要听到 calling 啊，呼唤，上帝的呼唤，好像上帝呼唤撒母耳，我就去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很多人觉得是理直气壮是好的，当然了、啊。我一定要听到上帝的吩咐，我才可以向前走啊！我没有 calling， 我怎么向前走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不完全对，在实际的经历上不完全对。讲起来好像很对，我很听话。假如上帝给我清清楚楚知道我要到哪里，我一定去。但是你从来都不清楚的， 因为你的知识、你的智慧，你根本很难完全了解。就算你好像很了解，你还会觉得没有把握的。啊，我不是说那个完全的错，不过我希望有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上帝的带领。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反而你要等候一个很清楚的带领的话，这个就让你不敢前进的一个阻碍。今天很多教会的那种事工，很多人生，教会里面那个传道人越来越小，牧师越来越小，就是这个原因。我没有百分之百听到上帝的 calling， 我怎么向前走啊？所以就到老都没有走上去了。但其实呢，我自己的经验呢，上帝在引导我们。什么叫引导？引导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假如你在内心里面，你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真理圣经怎么教导，你的感动是怎么来感动你，即使是一个微小的一步，我们走上去，然后一步又一步，恩典之路嘛，恩典之路就是一步又一步的上帝在带领。我最近呢，我受到我们那个儿童村的大孩子，就是离开那个村的孩子，因为我们在三明，福建三明的儿童村呢，那个孤儿院呢，已经有十年了，今年是十周年了，去年是近年啊2015年哈、啊，我们2004年开始筹备，然后2014年呢就开始在三明开始那个儿童村的工作。是十年之后呢，有些孩子呢已经离开这个院，甚至有些听说有些结婚了，有些在找工在工作了啊，有些还在念书等等。那最近呢，他们合起来写给我们一封信，那封信很有安慰的。有位董事他说，看到这封信呢，这个泪流满面啊，不能够停止啊，真的很感动的。他大孩子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有机会能够走在一起，因为都在这个地区啊，能有机会走在一起。我们成立了一个 club， 一个事叫恩友，恩典的恩，友谊的友，恩友事啊，组织起来了。他说了这个组织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照顾不断会出那个院的那些大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得到照顾，得到不要流失。然后呢，他还感谢我们，就因为我们来帮助他们成长，他才有今天，可以结婚，可以在职场上生活。他说假如不是因为我们去找到他们在我们院中长大，他们人生真的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读到这里心里面很感动，觉得没有白费我们的心血。但是我想2004年的时候，当我来决定要开这个儿童村的时候，是不是百分之百说是上帝的安排呢？那时候我真的不敢说。那个时候我反而我对自己说，当那个父外啊，我对一位带他信主的一位弟兄，他在中国关心那些囚犯的孩子，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容那些囚犯的父母啊，他的孩子。所以他就写信给我，他说以前我们一直都用钱来帮他们的，那个报纸号角爱心会员，我们富裕人贡献就把钱寄给他们。然后他告诉我，你们既然用钱来支持我们，为什么你不来我们，你亲自的来我们帮助我们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官员，那个民政他愿意给我们一块地，然后呢 五十年，然后用五十年，然后我们去盖，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孤儿院。然后当我听到这个邀请之后，我觉得没有可能。第一个观念没有可能，为什么呢？一个福音机构每个月都不够钱的啊，所以有人说脚伸最出名的就是没有钱，就说常常说没有钱。福音机构就是这样啊，你不是做生意啊，我们每个月现在几十万、三十万一个月最少开支一个月，所以我们也不是做生意，做生意也有困难的。所以呢，我们都想过，就说不可能，你不能够就说今天你开个孤儿院，啊，明天你说没有钱了，请他们回家，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当时我们就讨论，我们既然祷为中国祷告那么久，现在有个机会来，有个邀请来，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却当就是就不做了？所以我们就愿意多走一步啊，愿意多走一步，然后上帝就用这一步来引导我们到今天。那一步是什么呢？那一步就是说，假如我们跟一个基金会合作啊，因为有个基金会，他的董事长呢是我的十几岁就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就说，假如他们愿意合作，那我们就去。结果呢，他们真的愿意跟你们合作，到今天我们开第四个孤儿院了啊，十年啊。但是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能够出多少钱，我们也能够出多少钱。而且这十年里面，不单我们开启了四个儿童村，而且呢，我们的使命中心，这个 Long Island Expressway 那个总部，就在这十年里面来盖的。还有我们 Flushing 那个福音广场，也是在这十年里面来发展的。这很奇妙的，就是说，当我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发觉原来那个时候那一点点的呼唤，你走上去的时候，你发觉你整个一片的天地，有没有听过进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听过？你听过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听过进一步海阔天空？我们的经验就是，当上帝呼唤我渡到那边去吧，你凭着信心向前走，不是完全了解，乃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踏出第一步，让他来引导我。感恩，因为我走出了这一步。所以呢，有时候不一定要完全清楚的啊，不要被这个观念所拦阻啊。有时候是个感动，心中这个感动，然后凭着信心踏出一步，让上帝一步步的带领啊。所以要向前走，先克服这个一定要百分之百清楚才走这个观念啊，大家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啊，我不是讲弊端啊，我是讲经验啊。有时候上帝是这样带领我们，好像这里这个耶稣叫他们渡到那边去，在讲的时候没有讲了，什么原因的，就是渡到那边去，去到那边才知道，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要他们帮忙。好，这是第一，要克服啊这种要求清清楚楚才踏出的那个拦阻。第二呢，有什么会拦阻我们向前的呢？啊，你知道了，渡到那边去了，所有的渡都有危险，是不是？好像坐飞机，你每次坐飞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祷告啊？很多人坐飞机都会祷告的，因为你掌握不了的。以前坐船就等于现在坐飞机了，现在坐船也有危险了。是说你在一个海上，就一定会有危险，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要渡到那边去吧，我们就会想，哎呀，最好不要，一动不如一静，是不是啊？能够不动是最好的，因为总会有危险，所以我们就喜欢我们高高兴兴安安乐乐在这里好了，不要搞那么多事啊，梁弟兄不要那么多计划，我们其实不要那么多计划，我们就在那里每个礼拜回来就好了，要么你一动就有危险，好像这里就是啊，刚才读的圣经是不是啊？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了群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你的银包满了水就好，你的船满了水就好。甚至忽然起了风暴，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风暴，一个就是忽然，是不是啊？风暴就是这就冲击你的东西啊，很危险。那忽然就是你预料不到的，在人生的要面对新的事物、新的环境，常常都有这个。其实这节圣经呢，就打破了一种迷失啊。很多基督徒啊，以为啊，我顺服，我听话，我跟从主就一帆风顺。这里说不是。耶稣说：“你们渡到那边去吧。”结果中间忽然起了风暴。所以圣经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是没有风暴的，没有应许啊。耶稣他你听话，他还遇到风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也不能够幸免的啊，我们都有风暴啊，所以就哎呀，就算了，不要向前。但是呢，其实呢，这段圣经刚刚就要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一种恐惧怕啊。这里说问了一个下面39节啊，你们为什么惧怕呢？啊，第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这段圣经，其实耶稣叫他们往前走。这段圣经正正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不错，有风暴；不错，有忽然来的、突如其来的东西困难。但是呢，我们回到35节看一些圣经。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请大家注意，耶稣不是说你们渡到那边去吧，啊，让梁弟兄带他们去啊，我这里休息。不是，耶稣说我们是什么？耶稣在内，耶稣也在里面啊。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在船上，所以当风浪来到的时候，这个风浪却让他们更认识这位主是谁。你知道最后那一节啊，就是他们说：“哎呀，这到底是谁啊？这到底是谁啊？”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啊，你听到有人问：“这到底是谁呢？”你要恭喜他，为什么呢？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以前呢，他是不太注意耶稣是谁，明白吗？这到底是谁？做了那么久门徒了，现在才问这个问题。他有问题就有答案。是不是啊？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问这个问题吗？耶稣到底是谁？我倒不管，最重要我就知道那个老牧师是谁，他讲话有没有分量，有没有欺骗的成分，是不是啊？讲员是谁？梁弟兄是谁？他那么努力，究竟为了什么？啊，有没有问题吗？哎，我在教，我出去教会的时候不明白啊。我看见那个牧师大哥哥啊，那个带领我们的人啊，就是连那个一生的，就是 付出很多心血啊，很多金钱啊，很多时间啊，来栽培我们啊。那时候我们不懂事啊，常常就怀疑，那究竟他为什么那么好的呢？为什么他会那么好的呢？究竟后面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我们总是怀疑的，总是问了很多不应该问的问题。到有一天，你正面的问耶稣是谁，你的信仰就开始成长。因为你开始注意你的信仰的对象。其实这次暴风带来他一个经验，就是连风和海都听他。假如你不渡过那边呢，你不勇敢向前走了，来面对风暴了，你从来不会知道他是谁。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我应该不告诉你过你们一个见证，不过这有一个见证呢，跟今天的讲道很有关系的，我可以再讲一次。我记得我2007年，2007-08期间呢，我们就买了那个使命中心啊。本来我要买一个6000次的地方，因为最初那个是2400次，在那个王子这个 Fishing， 然后我不够地方，我的信心的容量就买6000次已经不错了，结果找不到，找到一个6000次的地，单单地也要600万，在 Fishing 很贵，现在应该不止了啊。结果呢？找不到那个地方，却能够在那个 Long Island Expressway 这个长岛公路旁边找到一个530万，却有28000次，26000次，然后加盖，可以他给我们加盖到36000次，所以我们就后来长话短说了，我就把它买下来，各方面都很顺利。银行贷款啊等等都很顺利，我们竟然买到一个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在其中我有个经验很特别，就是买下来之后那个压力很大，所以我每个早上6点钟我就去祷告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6点钟就闹钟响，我就出门去那里祷告。有一天大风大雨，很大风大雨，但是我决定不怕风雨，风雨不敢啊，去祷告。那去了那里之后呢，我第一件事情，那么大风雨了，我就要到飞船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曾经有个水淹的时候，那天下去，大概有1-2寸的水已经在地上。后来发觉的那个水呢，是从那个马桶出来的。有没有见过从马桶出来的？哎，我说糟糕了。在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走错路啊？你是不是买错了？你是不是信心爆棚过多了？就很多很多问题，你知道了，人生遇到困难呢，总是会问些问题啊。那次我都不例外，就问很多问题，但是没办法了，我就去祷告啊，就没有答案，就去祷告，就跪下来，这首诗歌啊，从我就涌出来了。这首诗歌就是有主在我泉中，我能笑遇暴风。有没有人懂得唱？没有人啊。有主在我泉中，我能笑遇暴风，笑遇暴风啊，笑遇暴风啊，就说有主在我泉中，我能笑遇暴风。所以在当时我就决定，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错，我不知道这怎么样，因为有困难我都很难知道，但是我决定无论怎么样，我用笑脸，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就从工回来，我们就好好的把地方清理，然后把那个问题来改善，现在没事了啊。不过那一天呢，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生都可以记住的一个功课。 那天弄好所有的事情之后，我就去办公室。那天我收到一封信，那封信呢，里面呢有$300,000，一张支票，30万，不小啊，3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里面呢有一张卡片，附一张卡片在里面，那卡片写了8个字：为主工作，继续努力。哎呀，我读到这个8个字，我真的很感恩啊，因为我刚刚在问嘛，我有没有走错路啊，我有没有做错决定啊，但是这个卡片就成为一个回答，上帝早就知道了，他在我的船中与我同行。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很难得，不是单单给你8个字，他还有个30万的知道在里面，不是随随便便来讲，上帝的动作。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主在我们船中，接着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不要怕，不要怕面对挑战，不要怕面对自己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丰盛的人生，丰盛的生命，是我们带着信心向前走，相信有主在我船中来经营。没有风暴，没有渡到那边的经验，就没有对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那个经验。假如你问我今天早生32年了啊，33年了，今年应该啊，33年里面不断的有一个呼唤，向前向前向前，现在都是这样。假如你有一天你听到我报告大家有个新计划了，大家不要奇怪啊，不要笑我啊，那么老了还有新计划，你不知道的， you never know。对我来说，现在所有新的那种挑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可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向前，都让我更深的认识我的信仰。这是真的，否则我过不了每个月几十万的开支，现在几十万。我们7年刚刚买了那个福音广场，这个570万，一个二楼，一个部分的地方，570万。最近呢，那个业主啊，还跟我谈，说老牧师为什么不把整个买下来啊？整个买下来，你的空间就好用啊。多少钱啊？不知道。我给他500万买4个单位，他不买。一共有7个单位，可以，你可以想象，假如有一天在国方面都有一些引导、一些安排，有可能渡到那边去，那个时候你不要笑，你不知道上帝的工作，你难以想象。所以呢，我觉得不要怕啊，有2个难种，一个是我们不晓得去哪里去。那个我们的要100%知道答案的那个是个难种，有时候不是这样的。第二，风暴，复燃的风暴是个难种，但不要怕，继续下去。第三，最后了，有什么会拦阻我们向前的呢？有时候是我们觉得都差不多了，我们不需要，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好像我呢，我应该是退休了啊，我是68岁了，68岁听说可以拿退休金拿100%了，超过100。所以呢，我有时候假如我要退休的话，是应该的，是可以的。反而呢，你留在那个工作的那个地位上呢，是有危险。为什么呢？你在向前走的时候失败了怎么办？你现在离开有个完美的据点了， 急流勇退。我看看，有时候会有这个想法，急流勇退啊，留给下一代啊。然后呢，也可以做顾问嘛，也可以保留总干事那个位置，让下面的人去做嘛，啊，反正都是你创办的，是可以这样做。有很多可能性，让我自满地留在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我请大家来看一些圣经啊，前面，第36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我不太明白这些圣经，明明是耶稣呼召他渡到那边去，是不是？现在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这什么意思啊？这提醒我们了很多可能啊，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时候了啊，我们没有把耶稣带去，可能是这样，是我们自己去的。不过呢，就我们不要管了、啊。不过是很特别一个记载，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呢，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就是说在当时除了这条船之外还有很多人与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啊？假如讲段经文没有结节可不可以？可以啊，结节你记载也可以，不记载也可以。前面那一句也是一样，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们带去，你不记载都好了，都可以的。当然圣经又要把这两句呢就记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也有别的船与他同行的，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就是说耶稣经过这个风浪之后啊，门徒经过之后，原来不单单是门徒得到教训，门徒经过那个地方认识了耶稣是平静风和海的，旁边的船也经历了。假如当时门徒说，耶稣我们很累了，晚上了，当天晚上了，太黑了，好不好等到明天早上才去啊，也可以的。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可能明天没有风暴了啊，可能呢这个船也没有这个经验了，没有经历这个经验。我在讲什么呢？我是说有时候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也许没有需要，没有必要，但是为了别人我们要经过这段路，让别人去经历上帝的工作。好像我刚才，我可以退休，我可以，就算我退休，我还可以在角色里面做 volunteer， 还是可以保留总干事，因为我是创办的嘛。他会纪念我30几年的功劳吧？应该，我应该没有损失，但是我可以把工作交给别人，自己来好好的留在那个位置上，但不可能。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来活的，也不单单为自己来进取的，有时候是为了别人啊。我相信梁弟兄也是这样啊，我们都是为别人来做的，因为我们的努力会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渡到那边去呢？其中一个原因，为别人。我们每一个世代有每一个世代的人的责任，我们过去了，我们留下给下一代什么了，这个我们要思考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人生是要如何。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假如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太保守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会靠起那个上重。什么意思啊？死了啊！他不是说我们年轻人太懒惰，也不是说假如我们的年轻人太什么了哈、啊，太保守， 保守也会让我们死亡的。同样，我们教会太保守的话，我们也靠其双重。
我这是我小小的劝勉啊。假如我们不思进取，我们有到一个地步，每个礼拜请讲原来讲一篇道，讲得不好还好，讲得再好的话呢，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原来很多的感动，却停留在还是停留在这些地方，明白了？所以有时候连我们都不信了，在讲台上都是这样讲的了，啊，讲完就完了。那你说教会怎么办？教会就会死，没有动力。所以留心神在你心中的感动，然后走前一步，不断的向前。我们个人要向前，教会要向前，然后才有动力。你知道那个脚踏车，你要脚踏车，你叫它不要倒下来，所以就要向前。你停下来，除非你是管那个杂技的人，他才会停下来，否则呢一定要向前的，否则你就倒了。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向前。我们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这里的弟兄姐妹是你所爱的，是你所纪念的，你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期盼，你自己的期望。求主兴起建立的一个灯台，让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努力的为你发光，不单为了自己，还是也是为了我们周围那些仍然在黑暗中的人，仍然不认识你的人。主啊，求你帮助这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被兴起来。主啊，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与主一同来步到我们当去的地方。主，愿你随听我们祷告，继续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